杀人取材一，犹称烈焰似朱裘，使尽威风不转头。已取重资归掌握，又谋弱女是亲仇。痴心枉作千年计，败子只攻一瞬游。胸上深疮常费露，今人世事笑张羞。这一节是针对有地位的人说的，钱财有一定的缘分，不可以人为的力量强取强行求之，何况为了钱财而去杀人呢？只有那些贪心不足的人，必须用酷刑惩罚。大概绿林好汉有杀人的本事，当官的有杀人的权利。这类人夺取钱财就像伸手到自家口袋里拿钱一样容易，又像从多余的地方取出来补到不足的地方。绿林强盗和当官有权的人谋人钱财时的手段是相同的。后面的文章中谈到迫害别人家庭、夺取别人钱财，是指平常人而说的，这里指大奸贼和极可恶的人。各种书中的记事引文杂乱，今特别纠正一下。前朝人张大修做广南太守时，有一个管库的官员姓陆，陆某家中富有，女儿也长得非常美丽。张大修想弄到陆某的钱财和他的女儿，多次花言巧语让陆自己主动献出这两样东西，陆某不肯答应，张大修因此怀恨在心。有一天官府捉到一个大盗，张大修派人告诉大盗，叫他诬陷陆某，并答应这样可以为他减轻罪名。大盗就说陆某是同伙，张大修便把陆某抓到官府严刑拷打，陆某死不承认。张大修用滚烫的油锅炙陆某的手指，陆某受刑不过，只好委屈招认。张大修带人到陆家抄家，把陆家钱财全部占为己有，又经官方名义出卖陆某女儿，暗中让人买回，趁夜里送进衙门，强行奸污霸占，陆女不敢反抗。后来陆女生下一个儿子，张大修非常喜爱这个儿子，儿子长大以后吃喝玩乐无所不为，大修几十年官场搜刮来的钱财听任这个儿子浪费，稍有不同意，儿子便拿出刀子要杀张大修。张大修因此躲到杭州，他到净慈寺拜访天方和尚，请问儿子不学好的原因。当时火炉里煮茶正好烧开了，天方和尚说，你想知这是为什么，可以把你的手伸入开水中。张大修说，开水怎么可以入手？天方大声骂道，开水你都难以忍受，滚油中的人怎么受得？骂完，和尚做唱词说，十八年前官运好，买到屋梁计太巧，哪知天谴破家心，父子仇恶添烦恼。竹炉汤沸上南京，滚油称内残魂绕，冤冤相报在今时，肺肝洞见方才了。张大修后来胸前毒疮溃烂，五脏都露了出来，受尽痛苦折磨而死去。他那个儿子也不来杭州收葬赋诗，时隔不久这个儿子也死了，陆女把张家余财席卷一空，又嫁了别人，享有张大修全部家业，张大修一门绝户。 常州江阴人余生，乾隆年大考，乡试刚结束，第一场未考试就收拾行装准备回家。众生觉得奇怪，问他怎么放弃考试，他吞吞吐吐半天说不出为什么来，脸色凄惨沮丧。众生极力催问原因，不得已便实言相告，说出来令人痛心，父亲做了半辈子的官，回到家乡后不久就得了重病，病危时把我们兄弟四人叫到床前诀别。他说，我一生没有做过昧良心的事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我在某处任县令时曾经受贿2000斤，错杀两个冤枉的囚犯，犯下了大罪恶，昨天到阴曹地府公堂对案，给我判了断子绝孙的恶报应。因为我家祖辈尚有救助落水人的功德，批准我家留下一个儿子，这以后五世单传，受贫寒之苦，我在地狱的苦免不了。子孙不知天命，还妄想考取功名，这就会更增加我的罪恶，这不是孝顺慈善的好事，你兄弟都要尽力做善事来消灾。说完这话就死了。后来我兄弟相继死去，只有我一人幸存，参加了2次乡试考试，卷子不知为什么都被涂污的看不清楚。昨天三更答完卷子，忽然有一人进来，我大吃一惊，一看是父亲。父亲满脸愁苦的样子，责骂我说，你既然不能积德行善挽回天意，为什么忘了我的遗嘱，让我奔波在路上吃尽了苦难，而且重新加罪？你如果再不回头，还要妄想功名，大祸就要临头了。说完，父亲用手杖一挥，蜡烛灭了，砚台也翻了，也不知父亲去了哪里。我今年25岁，3次考试都落榜，这我不恨，所痛苦的是父亲九泉受罪。我要削发为僧，逃离人间红尘，入山学木莲大士，来拯救先父的亡灵，希望各位理解我的苦衷。众人听完后直吓得吐舌头，为余生悲哀。陈福生作《归山诗》，为余生送行。